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22号，公元2011年9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宣布新部长任职部门，中共奖励西藏僧人还俗，阿坝三名藏人遭判，中共军警开枪镇压西藏甘孜香城县藏人，印度强震致西藏亚东7人死亡，达赖喇嘛结束四国访问反抵达兰萨拉，流亡藏人举行中间道路纪念日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今天1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内阁6位新部长所要任职的部门。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大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洛桑森格首先向媒体记者介绍了6位新部长以及他们要任职的部门，并表示他提名的部长都是按照自己当初竞选首席部长时所做出的承诺而选择的。罗桑森格说，我参加竞选时讲过，部长人选将会有老有少，有来自西藏三区的，还会有女性。现在我身旁坐着这6位部长都符合了当初的承诺，他们不论是在教育程度和能力，还是在经验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我坚信他们都会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和我一起在未来5年内像一家人一样为西藏事业竭尽全力的奋斗。罗桑森格还宣布自己将暂时兼任教育部部长。前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钟群欧珠和前经济部长次仁顿珠继续留任于各自原先的岗位。在11届内阁时，曾担任安全部部长的白马群爵被任命为宗教部长。2位女部长中，前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而前议员德吉雀央被任命为外交与新闻部部长，最年轻的次仁汪久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中，除了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外，日前还奖励僧众还俗，另外对该寺3名僧人进行非法宣判。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仁向本台介绍说，中国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参与格德寺僧人贫错自焚事件为罪名，于本月5号对格德寺自焚僧人贫错的哥哥、现年22岁的罗桑达杰和另一位来自阿坝县和之乡、现年30岁的僧人慈郭，分别判处劳教2年半。此外，当局还对阿坝县格德寺年仅16岁的僧人夺街判处了劳教3年。上月29号和30号，所谓中共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格德寺3名僧人判处重刑，其中包括自焚僧人贫错的亲叔和经师尊珠。本月5号被判刑的西藏自焚僧人贫错的哥哥罗桑塔杰，于今年4月12号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另外2名被判僧人也是在今年4月份遭捕。除了在寺院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僧人进行洗脑之外，中共当局还奖励僧众还俗。 此人表示，西藏僧人平措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牺牲后，数百名哥德寺僧人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和强行驱逐。日前中共当局公开表示，如果被驱逐出寺的哥德寺僧人从此还俗不再到寺院，每人将可获得20,000元中国人民币的奖励，另外在3年之内可以获得50,000元的无息贷款。此外，当局还宣称，凡是在今年3月份之后还俗的每一位哥德寺僧人，则可获得10,000元人民币的奖励，3年之内可无息贷款50,000元。但是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位还俗僧人领取中共政府的这一奖励金。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军警开枪镇压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香城县境内的藏人，局势正在恶化当中。现居住在印度的一位藏人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中共当局从4年前开始，在西藏康区甘孜州香城县知名景点巴姆神山上开采矿产资源，但在工作待遇问题上，被雇佣的藏人老板与施工藏人间经常发生争执。消息人士表示，本月17号，部分施工藏人就工作待遇问题与被当局雇佣的藏人老板扎西洛格间再次发生强烈争执。于是扎西洛格通过电话联系香城县某县长后，当局派遣大批公安和武警来到现场，开枪镇压那些施工藏人，据说有3至4名藏人受枪伤。消息人士还表示，上述藏人被开枪镇压后，200多名当地藏人举行和平集会，抗议中共军警的镇压行为，但不幸遭到军警的殴打，多名藏人受伤。消息人士说，目前当地藏人都纷纷表示，他们将为这一事件请愿到底。另有多名藏人曾与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媒体揭发军警的恶劣行径，但至今没有得到关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印度东北部锡金邦境内发生6.9级强烈地震，导致位于藏尼边界的西藏亚东出现7人死亡。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印度时间昨天18号傍晚6:10，在印度锡金首府港多克发生了6.9级地震，波及港多克周边地区、邻国尼泊尔和西藏，已经造成至少50人死亡。由于偏远地区通讯与交通中断，加上暴雨不断，使救援行动受阻，据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西藏亚东县位于距离昨晚发生地震的印度锡金邦约40公里。目前统计到，亚东县因为这次强震导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7人，伤及100多人。地震造成较多房屋倒塌和受损，70%以上民房成危房，亚东县城一度停电，光缆中断。地震也波及西藏日喀则13个县，其中亚东、定街等县受灾较重。日喀则以外的部分地区也出现房屋倒塌，拉萨市的居民纷纷到室外暂避。具体灾情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之中。另据印度媒体消息，地震昨天傍晚在印度锡金邦首府港多克发生之后，多幢建筑物受损，并引发了山泥倾泻、电力和通讯中断。印度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首都新德里，多有震感。印度至少有2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邻国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国也有震动，并有房屋倒塌，已经造成多人死亡。 锡金首府港多克是这次地震的震央，居住着很多藏人。目前是否造成当地藏人死伤方面，港多克地方西藏联网社区主管嘎木展堆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除了一名藏人重伤之外，其余藏人特别是学生被及时安置在操场上，无一人受伤，不过学校暂时还不能开课。嘎木展堆说，
作为给等等做给港多克公里这个你是他们自己要的
位于甘托克的西藏流亡社区所属管辖的有20个社区，虽然我们无法与东部和北部的社区取得联系，但是其他社区所幸没有传出有藏人死亡的消息。不过目前桑博扎西藏学校的藏文教师洛桑金巴受伤严重，生还希望不大，其他藏人暂时还没有死伤的情况。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四国访问，于今天19号上午抵达居住地达兰萨拉，当地僧俗民众手举点燃的藏香、哈达等，引请尊者返回寝宫。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出访前，于本月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受了由印度最大的大学印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本月7号，尊者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出席了第二届911之后环球世界宗教大会，敦促中国政府给予民众更多的言论自由，并实现司法独立，同时呼吁各宗教间要和平共存。本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墨西哥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受到墨西哥内政部官员等的隆重迎请。本月9号到11号，尊者先后同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国会参议员克雷尔、前总统比森特、前第一夫人马尔塔以及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州长米格尔等举行了会晤，此外还向大众发表演说并传授了佛法。本月13号，达赖喇嘛尊者受到阿根廷外交事务部官员、佛教组织代表的迎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尊者接见媒体，还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斯基维尔博士举行了会晤。本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巴西圣保罗向聚集的500多名巴西的工业界和商业界领袖以主题社会责任发表演说，呼吁领袖们肩负责任，致力于缩短贫富差距，并且关注和解决贫穷问题。16号和17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现代神经科学与传统佛教知识研讨会，向大众发表公众演说，还传授了佛法。圆满结束在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四国的慈悲之旅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9号上午约10点半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从机场到寝宫，尊者一路受到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和当地僧俗民众的隆重迎请。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纪念西藏流亡政府在争取解决西藏问题上所奉行的中间道路，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西藏人民议会于1997年9月18号一致通过决议，选择中间道路为西藏人民的抗争途径。西藏流亡政府在为西藏事业的抗争中一直遵循中间道路，至今已有14年。为此，民间组织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于昨天18号上午9点45分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永林学校大厅举行纪念活动。前流亡政府教育部长土丹龙日作为嘉宾参加了仪式。活动主办方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在97年一致通过决议，选择中间道路为西藏流亡政府政策，并得到多数藏人民众的支持。为此，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从去年开始举办中间道路的纪念活动，希望民众继续支持中间道路。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